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接着讲指示的侍奉。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你赐给我们一颗聆听的心，就是你亲自借着我们一同的学习来指引我们前面服侍的道路，使我们有仆人的心，能够认清我们的意向，认清我们的资源，认清我们的才干啊，使我们能够在你家中能够忠心的尽忠，求神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你国度的缘故，能够啊尽心尽力啊来服侍你，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接下来会讲执事的资格。那执事的资格，实际上我们在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简短的讲到了几方面，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啊，有美好的品格，然后啊能够有智慧啊。那我们实际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啊，圣灵充满是最重要的，因为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才说出来。人是里面所有的，他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圣灵啊，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灵带给我们服侍的人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啊品格或者是资格。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8-13里面有清楚的这样的一段讲解。好，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来先来讲啊一下啊这个关系。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啊。保罗在自己服侍的大概啊，晚年啊，他写信给提摩太。保罗，我们在上一讲中提到，保罗原先不叫保罗，是扫罗。他为了纪念自己支派这个扫罗王而起名叫啊扫罗。但是神呼召他以后，他认为自己是逼迫教会的，而且他当时也把他们拿在监里面，要百般的逼迫他们，所以神说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啊因见神的大光而跌倒啊在地上，然后经历了神的恩典的医治，他得以就是啊灵命里面有复兴，所以他开始服侍。服侍的过程当中，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塞浦路斯的时候啊，原先成为扫罗，接下来就成为保罗。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时候他改名为保罗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小的意思。他在自己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了，我在这个门徒当中是最小的啊。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写信给自己的这个教会和或者是写信给其他的这些服侍的人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保罗。这个仆人实际上就是奴仆或者是做服侍的啊。他从最开始的时候说自己是这个在门徒当中是最小的，后来说自己是神的仆人，最后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长进的过程，所以他是不断的倒空自己，而神的灵不断充满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看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的意思，他有这个名字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这个前面这个词，后面这个 Theos有一个 Theos， 有 Timos Theos， 就是说Timos 实际上就是说尊荣 Theos 是神的意思，也就是尊荣神。那提摩太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尊荣神的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提摩太实际上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中加入到他的这个旅程当中，他也是在经过这样的不断的倒空的过程当中，神已经用他的灵充满，所以神借着这种圣灵的充满造就他们的生命啊。保罗在自己的晚年写信给提摩太，让他去选立这些指示，让他去选立长老。所以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亲身的见证来告诉大家应该选立什么样的指示和长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指示和长老的基本的资格，我们来读一下。做指示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指示。女指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只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指示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保罗提到了做指示的基本的品格方面的要求。那第一个就是必须端庄，端庄就是虔诚的可敬的，诚实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折射出一个我们所受的这个训练的样子。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个家的孩子的时候，说这个孩子真像他的父亲。为什么呢？不仅是他这种外貌上的相似，而是说他这个孩子从小从他这个父亲身上就已经学到他的音容笑貌，以至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有这个父亲的形象。同样道理，这个端庄也是说，如果我们不断的学习神在神面前祷告，与神同行，那我们就会活出一个敬虔的样式来，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端庄可敬的一个式样。那接下来说一口两舌，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就说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在人前说人话是假的，在鬼前说真话，那说鬼话是真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善于伪装的一个，就是说那种虚伪的一种诡诈的伎俩。所以圣经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所以作为一个人，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败坏了，我们这个心里面有一种原罪的败坏，而我们从社会当中又学到了很多的败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有多败坏，于是我们就会说这样的一口两舌的话，为的是什么呢？我们会得到一些好处那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在大学里面受到训练的一些人，我也经常会谈到和朋友谈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说现在大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所受的训练只是说一种技能上的一个训练，而他们所受的这种心理上的熏陶，则是从这些老师、从社会上面这些人里面一点一滴的学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是精致的啊计算到底说什么话对自己有好处。所以说一口两舌，也就是说他这个词是有两个舌头的意思，盼望我们不至于是这样啊。我们要有一个表里如一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人不好喝酒，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不好喝酒呢？因为当时在那种文化环境下，带着那种这个社会处境下，人们所喝的这个饮用水没有经过净化，所以为了消毒起见，人们在这个要喝的水中会加上一点点酒来消毒。所以经过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就以至于这个饮酒上瘾。那我们知道提摩太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跟从了这个保罗，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饮酒上瘾的一个习惯，他自己就基本上戒酒。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说他的肠胃不太好，所以保罗特别在这个写给他的信中说，不要照常的这种吃这些东西，而是要适当的饮点酒。所以在这个教会史上，大家经常会有一个笑话叫提摩太酒这个四不真烟为什么说提摩太酒呢？因为提摩太为了自己肠胃的缘故，大家就喝酒。于是有的人为了给自己找一个酒找一个借口去好喝酒，就说提摩太酒有的人抽烟就说提摩太这个四不真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医生给四不真开了一个药方，说你这个身体不好，你应该适当的吸一些烟，这样对你有好处。实际上这些都是这种社会文化处境下和当时人们的医疗知识的不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不足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借着这个提摩太要让他告诉这些人们不能够喝酒，因为荒言醉酒就使人放荡。因为有的时候让酒会让我们失去对自己的这个头脑的控制，以至于舌头或者是身体都不至于听从我们的这个吩咐了。另外谈到这个不贪不义之财，那不贪不义之财我们知道人生活在世上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财物神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对这个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这也是让他享有这个资源。而且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把人放在伊甸园中，他们可以吃这种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所以他周围这个环境让他有这样的享受资源的一种权柄。而犯罪以后只是说这种权柄变得这个被罪玷污了，但是他仍然可以享受因为自己劳碌得来的这个资源。这种外在的这种资源给人一种安全感，所以人们就会因为这种资源带来的安全感，就会产生一种不恰当的依靠。那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卫斯理的故事。那卫斯理他小的时候，他自己父母有一次家里面着火的时候大家都出来了，但是卫斯理没有出来。所以他父亲数点这个孩子的人数的时候，发现怎么卫斯理少了，他 一看那个卫士理还在里面，他就赶紧上去就拿了一个梯子上他们家，把卫士理拿出来，就是说救出来。然后卫士理被救出来以后，大家都跪在地上感谢神，然后对卫士理说你是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后来卫士理到全世界各地去宣教他建立了一个寻道宗。我说这个故事不是说他的故事多么感人，是有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竭力的挣钱，竭力的省钱，竭力的奉献。因为这个钱财实际上是如果我们善用钱财的话，它可能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钱财是最好的仆人，但是却是最恶的主人。所以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财和拜偶像是无益的。所以在这时候实际上是把物放在神前面是不妥当的，把人的灵魂放在人身体前面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在这里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要让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要贪不义之财。那我们来看说有清洁的良心，这个良心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很好的意识。这个良心实际上就是说在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把一个基本判断是非善恶的一个标准写在人心里面。这个良心就一直传留下来当然人在没有犯罪之前这个良心是清晰的，但是在犯罪以后它是模糊的。但是这个模糊的良心仍然在人里面起作用，所以这个古代有一个哲学家说这个良心胜过千百个见证人。这个良心它的基本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旧约里面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0章和申命记第6章里面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实践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内容。所以人的良心模糊的时候，神就用一个外在的一个律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的自律差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外在的他律来约束我们。这个清洁实际上就像一个树或者是一个植物的一个秧苗，如果它长得枝杈太多它就不能结果子。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小的时候种棉花或种西红柿那时候我们必须把其中的一些枝杈给它去掉，因为这些枝杈就使这个棉花和这个西红柿或其他的这些东西不能够很好的结出果子来。所以清洁就是没有各种各样的枝杈的，也就是说不受污染的良心。所以这个人一定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个清洁的良心如何保持呢？就是要靠神的道。而这个神的道存在人的良心当中，他清洁人的良心，而清洁的人的良心又使这个人容易坚守神的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方面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作用，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神的真道上能够不断的有这样一个追求真道的一个渴慕。然后接下来保罗又对提摩太说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指示。我们前面提到了人要在教会当中服侍，首先要有一个内在的呼召，然后要有一个教会的一个确认。这个内在的呼召使我们有热情，能够统合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这个热情，我们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善用这一切能够服侍神。但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在教会当中服侍，那教会给我们一个 试验场，这个服事实际上是一个试验场，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能够确证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神所选召出来的这样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啊，我们这个指示案例的课程也是要希望能够啊帮助大家确认你的呼召，使你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服事，在这个服事当中你得到不断的建造，能够啊从而为教会服务。所以通过内在的呼召啊，你有热情，你投入这个服事当中，通过外在的确证，你可以让大家看到，通过大家的认可，然后他就得到了一个执事的啊资格。然后呢，他接下来他说啊，不说谗言，不做也就是说不做虚假的指控。很多时候我们做虚假的指控啊，那啊，就是说我们恶意的指控，这个实际上啊，可能也许不是很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来做见证。比方说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或者你亲自认识的某个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来做见证。因为这如果不能确证的话，特别是我们编造一些像小说一样的这些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啊，来相信，虽然故事好听，但是它带来的这个效果却是反的。所以保罗在自己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话语，乃是用神的大能和真理的这个明证。所以在这里面就说不说谗言，就是不做虚假的这样的见证，有节制。我们要不要就是说汪洋一片，我们要思想冷静，要有清晰的一个思路，要知道自己要如何去说啊。那凡事有中心，因为神给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服事当中啊，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有的时候处顺境，我们会很高兴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处逆境当中，这时候我们需要坚守。所以顺境不要骄傲啊，逆境不要气馁。我们神给我们啊什么样的地界，我们就在什么样的地界里面服侍。然后接下来他谈到了这个家庭，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有人就在这里谈到说只能说是男性所以说不能够用这个不能够选立女性。这个我们会待会儿随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讲到我们不一定非要这样来解释。那接下来看就是说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家庭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场，华人经常会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八大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八大德。那么加尔文也曾经说过就是人生的这个治理哈，如果你要参与这套治理里面，那你也要经历一个基本的操练过程，就是说自治，也就是自己啊生命有节制 self government， 然后家庭的治理，然后是这个教会或是这个学校的治理，然后是一个民事的治理。那你经过这样的一个治理以后，你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经过操练以后，你才能够做一个出色的一个管理者。所以保罗在这里又提醒提摩太要告诉那些人们说，你们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因为教会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它有许多的 这种啊行政性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在家里面管理自己的孩子，那通常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这里面要谈到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那么在这里面他谈到，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进到美好的地步，这里谈到了这个服侍带给他们的祝福，不仅给自己带来祝福，也给家庭带来祝福。然后在自己的灵命上带来这种啊祝福，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大有胆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这既是一个资格，也是一个操练的这样一个过程。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操练当中能够不断的长进。好，谢谢大家。